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2月13日23点整，巴黎时间2月13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朝圣地卢尔德2016年大办情人节情侣周末，促进当地旅游业。加拿大支持日本在军事上更多介入国际事务。方济各到访墨西哥，他呼吁当权者们打击腐败。第一辆医疗援助车队抵达叙利亚抵抗失守的城市杜马。听众朋友，法国南比利牛斯大区卢尔德路的周六和周日两天，为新婚再婚的伴侣举办宗教情人节。全世界闻名的朝圣地卢尔德首次为情侣们举办这一主题的祈祷活动。宗教界人士表示，情侣周末绝不排斥同性恋者，我们的活动是让大家来卢尔德圣地，在充满爱的地方大声说我爱你。另外，华人区迎新年的活动也恰逢情人节这一天，巴黎十三区14日将举行迎猴年系列表演活动。朝圣地卢尔德近年来游客显著下降，他们希望通过情人节让心心相印的旅伴们在圣地敞开心扉。卡博斯主教对记者表示，相遇或碰面就是卢尔德的奇迹。从周五晚开始，已经有100多对的情侣在网上注册，准备去卢尔德度过2016年的情人节。教区主教说，神父会为情侣们祈祷，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上帝的大爱。情人节上个世纪50年代在日本兴起，日本女人会给自己的心上人送上美味巧克力，而更多的人是送鲜花。法国有近50%的消费者喜欢给情侣送巧克力。香港的情人节的时候风靡烛光晚餐。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13日表示，来自西方的情人节与我们的文化毫不相干。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过西方的情人节。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府白沙瓦地方政府上个星期立法，不让年轻人们过情人节。地方政府在公告中说，我们这个社会特定的一些人想利用情人节把西方的文化价值和价值观强加给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情人节之前，美国的犹他州一名高中男生以过去一年多来打工存下的450美元买了900朵的康乃馨送给全校的女生。围观大楼结束，搜救台湾206强震，共计116人死亡。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南206强震的救援工作经历8天之后，在13号的下午告一段落。灾情最严重的围观大楼已经全部搜索并拆除完毕。总计这一次强烈地震在台湾造成的死伤，全部都集中在台南市。共计有116人死亡，其中114人死在台南市永康区倒塌的围观大楼。另外，台南市归仁区有2个人罹难，受伤送医的共计507人，已经出院438人。这次大地震规模6.4，台南市5级。专家指出，一般钢筋混凝土的大厦应能承受5级到6级的地震，不至于倒塌。围观大楼如果没有倒塌，不至于造成这么重大的死伤。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今天下午公布了最新资料，显示台南市建筑物倾斜受损的不少，市民通报评估的案件总共471栋，其中正在勘查的117栋。已经勘查过的案件有62栋建筑物列为红单，意思是必须暂时停止使用，未来经过补强认定没有危险之后才能继续使用。如果补强仍然无法确保安全，就必须拆除。比如台南市归仁区幸福大楼被塌陷压扁，原本7层楼的建筑变成了4层楼。台南市新化区的金城银行大楼向右倾斜15度，有倒塌的危险。 另外有61栋建筑物被列为黄单，意思是必须暂时停止使用，未来需经过认定排除危险之后才能够继续使用。换句话说，目前已经有123栋建筑物被下令暂停使用，不能够住人或是办公，影响不小，未来势必衍生诉讼跟赔偿的纠纷。目前还有18具遗体因为难以辨认无人认领。华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加拿大支持日本在军事上更多介入国际事务，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加拿大呼吁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遵守国际法，通过外交途径缓解因中国的主权要求及新建人工岛礁而加剧的紧张局势，并支持日本在军事上更多的介入国际事务。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12号会晤到访的日本外相后发表声明，重申对日本安保法案的支持。他说，加拿大欢迎日本在维护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包括为和平与安全所做的立法。日本国会在去年9月通过安保法案后，首相安倍晋三11月份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会晤了加拿大新总理杜鲁多，就未来两国加强安保合作达成了一项。渥太华公民报在报道两国外长会晤的消息时指，日本政府在去年通过了有争议的立法，自二战以来首次允许派兵海外。过去日本宪法规定军事行动只能是为了自卫，但新的法案允许派兵捍卫盟国。报道指，日本鹰派首相安倍晋三是在国内外强烈反对下促成这一变化。当时10多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批评政府没有遵循正常的立法程序。中国等国也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国官员各有侧重。加拿大外交部一位官员淡化了有争议的安保法案，强调日本在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建设性作用。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强调，日本将在新的安保法案基础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受加拿大的欢迎。目前美国、加拿大、欧盟、东盟和台湾等45个国家表态支持日本安保法案，反对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和朝鲜，韩国持保留态度。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罗马教皇方济各周六正式开始对墨西哥的5天访问行程。在周六访问的首日，他向墨西哥领导人呼吁要着想于大众利益，打击腐败。请听本台记者林兰更详细的介绍。
方济各教宗周六在墨西哥总统府与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尼托及政府的阁员、外交官员会见时说，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我们寻求特权或者以损害大众的利益来使一部分人受益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迟早陷入到腐败的泥潭。教宗强调说，面对腐败和暴力，墨西哥的领导人担负着特别的责任和使命，他呼吁要着想于大众的利益。墨西哥是天主教的大国，这是方济各担任罗马天主教教宗以来对墨西哥的首次访问。5天访问期间，从墨西哥与美国交接地区到南印度洋海岸，他将走访该国一些暴力状况最为严重的地区。墨西哥当局对罗马教皇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民众成千上万涌到街头欢迎他的到访。据报道，抗击贫困、犯罪和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将是教宗此次访问的主导性议题。超过10万人在贩毒网络与政府军的战事中死亡，2.6万人失踪。其中2014年43名学生在格雷罗州失踪，被怀疑遭毒贩屠杀粉饰案震惊了墨西哥全国。而暴力情况近年来没有丝毫的改善趋势。就在方济各到访的前几天，该国又再次发生监狱暴动事件，导致49人死亡。墨西哥失踪学生家属希望教宗此行干预案件的调查，促进被墨西哥当局极力掩盖的案件真相公布于众，但是目前没有相关会见的安排。建筑报道。
叙利亚红新月会一个医疗救助队周六抵达大马士革附近的城市杜马。医疗队除运去一些药品之外，还想到了给婴儿的奶粉。美国国务卿克里13日表示说，确实落实慕尼黑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希望仅在 49%。 联合国人道援助协调办事处证实了医疗队已经抵达这个城市的消息。杜马城市位于大马士革东部，此前是反动武装力量在这里，但很长时间被政府军围困。另据联合国的统计，被政府军或反叛力量围困的人数达到486700人，其中有些人是没有医药或者是食品而死亡的。美国国务卿克里12号称，慕尼黑叙利亚安全会议参与国一致同意叙利亚一周内在全国范围停止敌对行动，但他表示停火不代表停止对包括所谓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努斯拉阵线等在内的恐怖组织的军事打击。克里还说，参会国同意加快和扩大提到人道主义的援助。克里承认，停火协议听起来很有野心，真正的考验在于各方是否尊重该协议。他说，我们现在的协议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但真正需要未来几天的实际行动。另外，土耳其13日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地区政府军的几个军事目标。巴黎申奥委员会9日公布了申办2024年奥运标志图案之后，推特上13日出现质疑该图案抄袭了英国伦敦一家咨询公司 GUT Global 公司的标志。一些网民表示，只要把这家公司 GUT Global 的标志用绘图软件 Photoshop 轻轻向左旋转一下，即可获得巴黎申办2024年奥运的标志图案。而绘制此图的法国红龙公司总裁表示，没有抄袭过任何人。法国媒体担心，质疑抄袭标志图案风波会影响法国申办2024年奥运会。负责绘制巴黎申奥标志公司红龙总裁西德乌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看到了那名网民的质疑之后也顿了片刻。他表示，用不着网民来提醒我两个图案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与英国伦敦的 GUT Global 公司有过任何的接触，我们从没有抄袭过谁的念头。法国记者联系到英国这家公司时，伦敦 GUT Global 公司也表示，他们没有和法国红龙公司合作过。2020年东京的奥运标志2015年7月24日公布，采用佐野研二郎设计的方案。消息发布之后，两名欧洲设计师分别指控该商标属抄袭，甚至声要对簿公堂。2020年东京奥运会设计被曝与比利时烈日剧场标志极为相似之后，2015年8月5日佐野研二郎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对此做出了解释。记者会上，佐野强调，作为一名设计师，我从来没有抄袭过，并坚决否认称抄袭一说是毫无根据的。2015年9月1日，针对佐野研二郎设计的东京奥运会会徽被指比利时某剧院标志酷似一事，东京奥运会组委决定停止使用该会徽。巴黎申奥1992年、2008年、2012年分别三次失败，此次由国际橄榄球理事会主席、法国国际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拉帕谢担任巴黎申奥委主席，把申奥的重点放在体育界名人身上。由32人组成的申奥运动委员会将陆续去地方校园等地大做申奥的宣传。提请申办这届奥运会的截止日期是9月15日，国际奥委会将于2016年从申办城市中决出候选城市的名单，在2017年9月13日投票决定是否最终承办的城市。针对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外长王毅2月12日在德国的慕尼黑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借用半岛核问题损害中国正当权益。而时隔仅一天，驻韩美军司令部表示，美国决定向韩国增加部署爱国型的导弹系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6年2月14日星期日，今天也是 情人节。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林兰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周五开幕的第52届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显然是目前国际政治最受瞩目的焦点。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蔓延、难民危机是此次三天会议的中心议题。其中在困扰欧洲的难民危机的问题上，出席会议领导人的发言再次凸显了欧洲在如何应对策略上的分歧。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出席慕尼黑会议之际批评德国的移民政策不可持久，他表示欧洲不能够再接受更多的难民。与德国的主张相反，法国总理更提倡在欧洲之外寻求解决难民危机的出路。瓦尔斯在出席慕尼黑会议的间隙于周六下午参观了一座位于慕尼黑郊区的临时难民安置营，参观为时不到25分钟。报道说法国总理试图利用这一实地的现场向外传递清晰而坚定的信息，即欧洲不能够再接纳更多的难民。瓦尔斯在慕尼黑表示，巴黎不赞成德国总理默克尔所提出的难民解决方案，即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移民分配机制。去年9月份，当一名3岁的库尔德男孩亚兰在土耳其海滩溺亡的照片传遍网络，引发巨大的震惊和悲伤时，法国总统奥朗德曾对德国的这一难民分配机制表现出开放的态度。但此后，随着难民潮的不断加剧，以及11月份巴黎遭受到恐怖袭击，法国政府的立场开始出现转变而渐趋强硬。在周六瓦尔斯对德国媒体的采访中，他表示，我们不赞成一个永久性的再分配机制，目前要做的是将已经讨论和协商过的数字加以落实。法国承诺将接纳3万难民，在这一数字框架内我们做好了接纳的准备，但不能够再多了。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寻求的是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自愿接纳移民的联盟。近几个月来，德国已经对超过100万移民敞开了边界。对此，法国总理坚决反对。他提问说，还有哪些国家能够自愿接收更多的难民吗？瑞典、丹麦、芬兰，他们已经接收了很多数量的难民。是英国吗？还是随时有可能面临来自利比亚的新的移民潮的意大利？他呼吁德国在此问题上应该现实些。对法国总理而言，难民问题解决的办法可能在欧洲之外。他说，解决的办法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在土耳其、约旦和地中海。他表示，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一个高度紧张的政治议题。民众感觉欧洲正在失去对局势、对自身的控制而日益不安。由此，他希望欧盟收紧其移民政策。他说，那种说来吧，都来吧的做法将终结和摧毁欧洲，必须强化欧洲对外边境的管制，否则只有回到成员内部边境的关闭。媒体的报道都注意到，法国总理对移民政策的这一收紧表态正好在欧盟峰会即将在2月18、19日召开前夕，而难民议题将是此次峰会的焦点。难民问题困扰欧洲，也分裂着欧洲。最近北约军舰参与爱琴海移民偷渡监控，再次凸显了欧洲难民问题的困境。尽管德国表示希望自今年起减少进入欧洲的移民数，但许多欧洲国家都对此表示怀疑。意大利外长保罗·珍提罗尼就称，不可能快速解决这一问题。与德国为限制移民规模而对土耳其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相比，法国并不掩饰对安卡拉方面的怀疑。法国担心安卡拉会以难民问题为条件要挟欧洲。移民问题如此棘手，或许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威廉斯温的一番话会有所启示。他说，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内增长了4倍，因而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原因，移民潮都不可避免，必须要有一个政治解决的途径。但不幸的是，我们目前缺乏一个国际政治的领导。听众朋友，以上是要闻分析。慕尼黑会议上再次凸显移民分歧，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为你安排的是江峰编播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缅甸去年底结束了全国大选，昂山素姬领导的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2016年4月，民盟即将全面登上缅甸政治舞台。根据消息，缅甸联邦议会将从3月17号起开始商议推举新总统人选。在为数不多的提名人选中，媒体纷纷聚焦民主斗士昂山素姬能否成为缅甸第一位女总统。然而在地缘上跟缅甸密切相关的泰国，却有消息对昂山素姬个人的治国才干以及民盟整体的执政效能产生怀疑。毕竟在恶劣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环境下，缅甸把未来数年的国家命运交到了一个治国经验为零的政党手上。泰国媒体分析称，大多数缅甸民众在政治上求变和在经济上脱贫的迫切愿望是推翻军人独裁，并把昂山素姬和全国民主联盟推上缅甸政治舞台的主要动力。然而这股压抑了25年的迸发力，其最大能量就是在2015年年底的民主选举中实现了一次政权更替。而通过民意实现了政治变天愿望的缅甸民众，未来能否摆脱经济贫困，迅速改善生活水平，关键还在于缅甸联邦政府新领导班子的才干和魄力。就在人们为缅甸政治回归民主轨道而喝彩的同时，泰国经济学家素帕武指出，缅甸自2010年开放以来，国家经济迅速发展， GDP 年均增长水平高达 8.5%。 在繁荣表象下，缅甸内需迅速扩大，然而财政赤字始终保持负增长，国内通货膨胀率居高，去年底通胀率飙升至 8%， 从总体经济面显示出发展过快的风险信号。因此对于新政府领导班子而言，要如何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必将是一道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就目前看来，在昂山素姬的执政班子中尚未发现擅长经济管理的将帅之才。缅甸民盟之前公布了包括建设国家中央银行和税制体系、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效能和促进恢复农业发展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但泰国金融经济专家批评指出，民盟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务实性，民盟在经济政策上筹备不足，导致昂山素姬一度承认，表示民盟领导下的新政府将会保留一些前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且确实利国利民的经济政策。素帕武进一步分析指出，就总体而言，昂山素姬的个人性格也决定其担任总统并非最佳选项。尽管凭借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赢得了数千万缅甸人民的选票，而且被不少人亲热而崇敬地尊称为妈妈，然而对于在外交场合跟昂山素姬有过接触的别国外交官而言，这位缅甸妈妈的个性有时桀骜到令人难以接受，特别爱当面数落教训别人，以自我为中心，过于刻板和保守等等。此外，昂山素姬在过去几年跟外国投资商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给对方留下了一个一致的阴影。他多次强调要维持缅甸人民淳朴自然的原社会生态，以及对缅甸自然资源的大力保护，这让有意投资缅甸的外国投资商心存疑虑，驻足不前，生怕缅甸经济未来会在民盟领导下开倒车。抛开缅甸国内宗教种族矛盾不言，如果说昂山素姬在政治上带领缅甸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取得了突破性胜利，但这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昂山素姬若想双赢，未来的道路确实不易。目前缅甸人民已经把主动权交给了民盟，由民盟主导的联邦议会已经全面启动，民盟在664个国会议席中占了绝对优势，拥有单独组阁权和推举总统人选权，未来如何不负重托地交出答卷，对毫无治国经验的民盟而言，同样也是不容易。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法语的文法改革，左半边则关注法国瓦尔斯政府改组推出所谓吻合式的新政府，不到24小时就遭到各方的抨击。日期为13号的《世界报》头版头条关注法国新政府改革背后的小算盘，报道说奥朗德进行的是一项策略性的改组，为的是在2017年大选前把执政党里面的那些不同组合中立化。世界报头版的第二条也以爱因斯坦著名的调皮伸舌头的相片来报道，爱因斯坦当年的重力波也称为引力波，近日被美国科学家们宣布证实了。爱因斯坦1916年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的这个重力波的存在，它也被称为时空涟影。重力波的发现能够透露出更多有关宇宙中的大事，如解决疑云，例如黑洞之间的碰撞，中子星被撕裂，超新星，甚至宇宙大爆炸后的初期扩张的痕迹等等一系列问题。今天的《费加罗报》也关注教皇在古巴机场的一项特别的会晤，报道指出俄罗斯东正教长与教皇历史性的会晤，在基督徒分裂后将近1000年，东西方的基督教派的教主方济各与俄罗斯的教长克里勒在古巴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会晤。报道说，有时历史就是在一些因缘际会之下而提供了消弭隔阂的机会，一个微笑，一个握手，几秒钟之内就消弭几世纪以来的冲突。这也是2月12号周五在古巴发生的场景。在天主教教皇与东正教最具权威负责人莫斯科的教长克里勒在古巴会晤，在古巴哈瓦那的机场内其中的一间沙龙里，他们彼此热络地握手拥抱。教皇方济各从罗马飞行12个小时之后，他显然很高兴出现在那个场合。克里勒一般来说表情是严肃的，他这时也特别发出了微笑。教皇方济各在走向克里勒时说出终于见面了，克里勒迎接相向而来的教皇说，现在事情将会更简单了。大家从他们所坐的有十字架图案的大沙发后面观察他们的交谈，他们说我们都是人，很显然的这项会晤是上帝的旨意。不过这两位基督教信仰的重量级人物并没有一起祷告，至少未在公众的面前如此做。而以往当方济各于2014年5月在耶路撒冷的大教堂与另一位东正教的大主教会晤时，他们有一起祷告。这项两人的会晤的其他细节也在对东正教与天主教两个教派之间的破冰事件留下令人深刻的历史印象。今天左派的解放报头版头条关注周日开播令人惊艳的美国好莱坞连续剧 Vinyl， 同时也讨论登峰造极的连续剧的严肃。另外今天的天主教十字架报头条关注墨西哥等候教皇方济各的到访。今天法国各主要的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费加罗报的经济版焦点关注欧盟对中国钢铁下手，报道指出欧盟周五针对来自中国的三种进口钢铁产品展开调查，因为怀疑中国的这些钢铁业者违反商品竞争条例的赔本销售到欧盟国家。已经有好几个国家警告欧盟会这将有导致欧洲钢铁业崩溃的危机。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朝圣地鲁尔德2016年大办情人节情侣周末，促进当地旅游业。加拿大支持日本在军事上更多介入国际事务。方济各到访墨西哥，他呼吁当权者打击腐败。第一辆医疗救助车队抵达叙利亚，抵抗失守的城市杜马。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小山编播的2016年世界无线电日特别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推出2016世界无线电日中文特别节目。
今天是联合国倡导的世界无线电日，这个始于2013年2月13日的全世界无线电的节日，今年刚好庆祝4岁的生日。由联合国大会于2012年12月正式设立的世界无线电日，主张在这个节日里庆祝无线电广播媒体持续重要性及多重功能，促进改善各个广播电台之间国际合作，促进信息传播，鼓励社区广播通过空中电波，促进尊重、包容与言论自由。据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指出，
La radio est l'un de nos alliés les plus puissants en cas de catastrophe naturelle.
世界各地的紧急情况和人道主义灾难频发，灾区死伤严重，有时甚至使数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博克娃还指出，
无线电广播的力量还源于记者，记者是最早到达事发地点记录并且让行动方和灾民发出声音的人，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提高公众认识，动员民众，否则就没有高效的人道主义行动。他们在介绍事实真相，避免公众讨论中出现的耸人听闻或者政治利用的现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记者的安全。
La radio sauve la vie. Tel est le message de l'UNESCO.
今年的世界无线电日主会场设置在海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世界无线电日积极参与者以及世界无线电日活动的一个赞助推动者，响应今年的世界无线电日主题即危机与灾难的无线电广播报道传播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推荐联合国官方语言中的法语、英语、俄语以及中文广播的相应节目参加世界无线电日交流活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并在国际推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节目应照危机与灾难主题，分别选择发生于2015年8月中国天津港口危险品大爆炸、2014年秋季的香港战中运动和2014年春季的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等三个重要事件，展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追踪报道的编辑采访、客观报告事件与演进。中国官方在2016年2月5日春节前推出了对天津大爆炸的调查结论，认定大爆炸是一起特别重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的天津大爆炸，起因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海瑞公司危险品仓库起火，继而引发危险品连环大爆炸。本台的报道说，2015年的8月12日23:30左右，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集装箱内易燃易爆品连串爆炸，冲击波巨大，现场出现蘑菇云。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8月14日报道说，
消息凌晨，天津滨海新区一家危险品仓库发生大爆炸，多名消防员殉职。根据官方数据，目前已经有50人死亡，但从前方记者发回的照片来看，这场相当于20几吨天皮炸药弹量的大爆炸，死亡人数最终可能超过300人。新政府的《环球时报》迅速以视频发声，称大难之初拷问天津市，这合适吗？但更多的媒体，尤其是网络舆论，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问责呼吁。如《新京报》一篇评论所说的，仅仅是正能量的弘扬，不足以消弭或者修补人们被损害的安全感，比感动更有价值的应该是真相。
爆炸造成的巨大损失，仅货物就至少损失15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估算达700亿元人民币。官方调查确定天津爆炸事故人员伤亡以及损失统计与媒体报道有出入，官方认定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官方核定直接经济损失为68亿6600万元人民币。官方承认天津大爆炸造成人员物资严重损失，当地生 生态也遭到破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追踪天津大爆炸事件面临官方对爆炸事件消息掩盖、信息不透明问题，报道力求追索发生爆炸的肇事公司的真实身份，寻找为什么会有诸多不正常违规但却依然拥有经营大批危险品货仓堆积和进出权利的答案。天津大爆炸炸出的惊讶还在于违规堆放、超量堆放的危险品失火爆炸，前往救火的消防队却没有得到警报，用常规喷水救火喷洒在化学品上，造成连环巨大爆炸。这也可能导致很多消防队员死亡。官方掩盖了这一问题，将问责变成歌颂政府与党组织的救火的赞歌。天津大爆炸几个至今没有答案的疑问还在于大爆炸是否有腐败的深刻原因。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究竟是谁拥有的公司？它的经营权颁发以及货源是否有利益链？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获得特权，在严重践踏与生活区保持最低安全距离的规定，将危险品放到居民楼群近旁，这中间批准公司危险品仓库与建筑居民楼区的权力部门是否有利益输送和侵染？大爆炸引发的空气污染与生态破坏究竟多么严重？是否像御用学者代替政府与肇事企业宣称一切都没有污染，环境达标？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在8月14日报道中还说，
多家前方媒体发现，此次发生爆炸的瑞海国际仓库公司会场占地有4.6万平方米，包括两个危险品仓库。中转仓库的最早发生爆炸的是危险品仓库中的一个，随后再次爆炸，两个危险品仓库均被夷为平地。在这个危险的炸药项目附近，分布了至少11处住宅小区，巨大的炸弹就埋藏在居民区里。
天津大爆炸震惊全国，但全国的消息报道都被监控制约。中国总理李克强没有像正常那样到第一现场视察慰问鼓励，引起外界评论猜测。也由于官方封锁消息，关于天津港口大爆炸的各种消息和传言在网络社交平台四处传播。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玉倩女士接受法广采访时分析说，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辑陈小平指出，这是因为天津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北戴河会议正召开，李克强脱不了身，而且习近平上台的这几年，因为反腐几乎得罪了天下人，尤其是中共元老。天津大爆炸之前又发生了股灾，因此北戴河会议正是中共元老找习近平算账的好机会，使得习近平更不可能顾及爆炸事件。这说明了对他们来说，北戴河开会比天津大爆炸更重要。
中国官方的调查报告建议处分5名省部级官员以及其他70多名地方问责官员。不过官方调查建议的处罚也凸显是在用党纪代替国法及刑法处理天津大爆炸。香港战争运动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同时也是香港罕见有过100万人参与的社会运动之一。香港战争运动的目的是要求中国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撤回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确定的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16年立法选举框架和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行政长官选举的公民提名权继续选民一人一票的真普选。香港战争运动从2014年春天就出现萌芽，香港市民以及大学生长时间示威并举行真普选的公民表决活动，受美国民众反对全球资本化而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启发，提出占领香港经济金融中心、中环等地的计划。香港战争运动原本计划在10月1日发起，提前于9月28日爆发，占领在前3日为最高峰。据统计，9月29日至10月1日期间，每晚均有超过20万人参与占领。据不完全统计，整场运动的参与人数可能达到120万人，占全香港人口1/6，是香港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仅次于1989年声援8964民主运动，当时有150万香港人上街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及时通过在香港特约记者 者和时评专家第一时间报告战中运动的爆发。2014年9月28日的法广新闻播报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现场报道说，
大概从香港时间晚上6点开始，我们就看见那警察向和平示威的市民，也不能说他们是示威了，其实他们是要来保护那些示威的学生。但是呢，令人愤慨的是，警察竟然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发催泪瓦斯，而且发了不止一次，我们数的好像是起码有5-6轮吧，每一次有大概3到5个催泪瓦斯。而且在发这个催泪瓦斯之前呢，警察已经从大概3点多开始呢，4点多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叫喷雾，还是不能阻止市民要进一个天明道的去保护学生的和那个战中发起人他们那个示威者的人。然后大概从晚上6点开始，警方就发放这个催泪瓦斯。现在已经是香港时间大概接近晚上10点了，但是呢，在天美道，就是战中发起人以至学联的学生在静坐示威的现场附近，还聚集了大概数以万计的人。整个香港东西主要的干道已经站满了人，跟这个警方在对。
香港政府派遣警方应对，并采取罕见的激烈措施镇压，防暴警察更一度威胁开枪，结果激发强烈民愤，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香港战中运动对香港社会以及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产生重要冲击。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综合各报分析报道说，
由香港大中学生罢课示威而带动的占领中环运动终于在9月27日提前启动，迅速在香港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抗命运动，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怡的社论说，这几天如李碧华所言，香港人经历了一次后六四噩梦，许多一向不问政治的人都说他们熟悉的香港变陌生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港人的抗争行动反映了既有的政治机能失灵，其中民主派港府及北京中央政府三方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应该是主要症结所在。香港信报的社论说，政府如果打算让占中运动尽快停下来，眼下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加大力度镇压，不惜动用催泪弹以上级别的武力，进一步驱散示威群众。第二个选择是以最真挚的诚意寻求最实在的对话，以港人福祉为前提，化干戈为玉帛，转变政改争拗一年多以来各说各话的僵硬格局。
香港著名评论家金钟接受法广中文部记者夏荣采访。
这一次我们发现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其实香港人一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对政治比较冷感，但是在这一次战中的抗命运动当中的话，我们发现说香港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是，
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吗？也就是说香港的公民运动它的社运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想这个事情啊，我说真是还是北京造成的啊。香港人本身来讲，比起台湾来说，真的没有那么热衷于政治。你这次这个事儿，你搞得香港人太，等于说他们感觉到受骗嘛。你知道年轻人他的是非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要欺骗我，他们不能接受。你看香港回归17年了啊，当时回归这个前提就是说，你回归了我们就给你们民主嘛，就港人治港嘛，以前是英国人统治嘛，那当然香港人是有这样一个期待嘛，这是你承诺的嘛。但是到最后香港人等于说到2017年是整整等了20年了。你说香港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不能够进行民主改革的地方呢？香港这么先进这么繁荣的地方，对不对？主要是这个原因，香港的年轻人的以前，据我们所知啊，80年代90年代他们也有学生啊一些活动关心社会的什么，但是规模从来没有这么大，就是说是他们太失望了。这样一个情况整体来讲也会提高了香港人的政治方面的一个兴趣嘛，那会是有这么一个变化。但是我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变化的原因是这么来的，因为这些年啊他们也看够了大陆那样专制的一些情况嘛，对不对？
香港战中运动最终与失败收场。 中国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拒绝示威者的所有诉求，香港政府以司法下达拆除直达令维护法律方式拆除占中的搭建设置，并逐一对占领地方清场。香港占中运动虽然发生于2014年9月，但占中运动由香港民众长期争取获得真正选举权演进而爆发。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协议许诺2017年香港选举时应当获得普选权，但中国中央政府以及香港政府与香港争取民主选举的民众在如何订立普选的标准而对立。香港战争运动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到2017年选举年，香港社会将会持续波动。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是指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间，台湾的大学生与公民团体共同发起占领立法院，继而占领行政院的社会运动事件。这个运动因抗议者后来手持向日葵花而得名。太阳花学生运动起因于对台湾同中国大陆谈判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不满。台湾与中国大陆2013年已经结束了这一服务贸易协议的谈判，并于2013年6月21日在上海正式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分别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基础谈判双方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协议是两岸经济架构协议及通常所说 ECFA 的后续谈判。两岸经济架构协议在2010年签署以后，双方开始服务行业贸易和货物贸易的谈判。中国大陆与台湾已经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爆发不满。民众抗议主要是两点，一是国民党政府匆忙推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寻求迅速过关，关乎台湾前途以及民众民生的大事件只用几十秒钟搪塞；再就是民众不知道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国民党政府欺瞒台湾，黑箱作业，与大陆秘密谈判，危言耸听的批评包括指责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第一时间的分析报道说，
这次冲突的主要关键是民进党趁着党籍立委担任内政委员会轮值主席的机会，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排进了议程，要开始逐条审议。那照理说呢，国民党是更希望能够赶快审议，可是为什么在民进党排案之后却马上跳起来反对呢？就主因就是民进党排了案，就由民进党的立委担任会议的主席，透过议事程序跟技巧啊，就能够影响审议的结果。而民进党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态度跟立场又是路人皆知，就是要以保护台湾产业的名义大修大改这项协议，最好是能够逼得两岸政府啊不得不重新谈判，借此削弱国民党在两岸事务上大幅领先的局面。
台湾立法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成为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但在立法院外却是民众视为反抗。台湾学生运动发起守护民主之夜活动，从3月18日18时起在立法院外抗议草率的审查程序，之后有400多名学生突破警方警戒进入立法院内静坐抗议，当天晚上21时突破警方的封锁线，占领立法院一场，出现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占领立法院的事件。立法院场外还有10000多名学生和民众聚集表达支持。占领台湾立法院行动一直持续到4月10日，在这期间除了爆发占领立法院初期3月23日晚间部分学生和民众冲击行政院并破窗进入行政院，警方强行驱逐占领行政院的抗议者，但没有对占领立法院的抗议者实行驱离。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4月6日的报道说，
目前看起来达成谅解和平收场的机会不大，因为学生不断的加码提出国民党不可能同意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太阳花运动反映台湾社会的普遍不满和疑虑，但由于避免政治卷入的负面影响，反对党尤其是民进党虽然积极推动，但都明显撇清领导太阳花运动的领导推动作用。太阳花运动在台湾得到数十万人的支持与响应，持续多时的台北示威主要抗议场所都聚集有10多万甚至数十万的抗议人群，这表明台湾社会对于大陆间进行经济贸易合作有 深刻忧虑和害怕。尽管国民党政府不断解释与大陆的经济贸易谈判对台湾有利，而且也是关系到未来台湾的前途，可是台湾民众却没有这样的感受。台湾的媒体也分析，台湾社会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实际上是情理与法理的距离和对立。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报道分析说，
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本来这样的协议在台湾根本就不必送立法院审议，只要行政院核定就可以了，送立法院备查。那因为政府跟大陆签署的这项协议并没有因为签了之后必须要修正台湾的法律。
尽管台湾与大陆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谈判是两岸经济合作的必然步骤，但因为在台湾没有社会支持的基础而胜出变数，加速了国民党政府被削弱。从政治上看，台湾民众对与大陆走近始终害怕，两种不同制度，大陆始终有导弹瞄准台湾，台湾民众的信任感并没有随着经济走近而增多，相反却越来越少。经济上看，与大陆走近的各种合作，台湾民众没有得到红利，各种协议合作让台湾大资本瓜分了好处。相反，台湾民众看到的是与大陆签订的各种经济合作协议，反而进一步让大陆的产品打压台湾经济，大陆的倾销挤压台湾市场的暗淡前景。国民党政府再多的解释不能够改变马英九上台两任以来经济增长严重下滑、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失业率明显增加的严峻事实，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不满与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挂钩，对国民党政府不信任与对大陆不信任、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不信任挂钩，而这些不满与不信任在台湾年轻一代中蔓延。因此可以说，太阳花运动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说不，其实也就是台湾社会对国民党政府说不，对台湾与中国大陆走近说不，是对台湾被威胁失去台湾的自由和身份认同说不。太阳花运动奠基了台湾新一届大选的舆论选情大环境大氛围，也决定了国民党失去大部分选民信任的结局。各位听众，以上所选节目只是本台对上述三个事件每天丰富而详实追踪报道的部分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三个事件至今仍在发生延续性的影响。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 Parlez-vous Paris 第41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Depuis que je suis toute petite, j'adore la mode.Et je me reviens savoir quelles sont les tendances du moment. Je voudrais aussi qu'on me donne des clés pour trouver des vêtements qui m'aillent super bien.
Aïda 是一名西班牙记者，刚来法国不久。她的志向就是将来成为时尚专栏记者。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巴黎九区的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 Lafayette。
Bonjour Aïda。Il paraît que tu t'intéresses beaucoup à la mode parisienne.
Ah oui, j'adore.
Comment est-ce que tu vois la parisienne?
D'abord, elle doit dire « oh là là ». Elle est quelqu'un chic, je dirais plutôt mince, et avec les cheveux noirs.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mais c'est comme ça que je l'imagine.
Aïda 对巴黎女性的印象是她们普遍优雅 chic, 苗条 mince, 黑发，还有她们的口头禅是「oh là là ».
Bonjour Charlotte.
Bonjour.
Enchantée. Moi c'est Aïda,
enchantée. Charlotte Rosier 是造型师，她对巴黎女性永远走在时尚前端的秘诀了如指掌。
On va découvrir ensemble différentes tendances qu'on trouve aujourd'hui à Paris et le lieu des Galeries Lafayette, c'est vraiment un pilier de la mode et un très fort symbole à Paris aujourd'hui.
来自全球的所有时装名牌 ，les grands créateurs de la mode。在老佛爷都有自己的专卖店，莎洛的同时也是时尚指导师，听起来这是个很酷的职业。
Effectivement, c'est un métier en fait qui est très développé à l'étranger, particulièrement aux États-Unis. En fait, j'ai décidé moi-même, étant passionnée de mode, et passionnée des gens de recentrer tout ça sur les conseils qu'on pourrait donner aux gens pour s'approprier les tendances, pour se mettre en valeur et pour être en cohérence avec ce qu'ils sont à l'intérieur.
Son travail est de fournir aux clients des conseils pour les aider à trouver les styles qui leur conviennent. Il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peut à la fois chercher la mode et garder son propre style, rester soi-même.
Alors Charlotte, on vous suit.
Eh bien, allons au deuxième étage.
Charlotte va nous emmener au deuxième étage de l'étage, l'étage du prêt-à-porter.
Donc Aïda.
Aïda, prépare pour nous une essaye-chemise.
Donc l'objectif, c'est d'avoir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chez une femme, ça s'obtient quand on a une largeur d'épaule qui est égale à une largeur de bassin avec une taille qui est marquée le plus possible.
D'accord.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比如双肩 les épaules 和骨盆 le bassin 应保持等宽，要把腰身显露出来。
Regardez-vous dans le miroir. Vous mettez comme ça. Vous avez les épaules plus étroites que le bassin. Et vous n'avez pas une taille qui est très marquée. D'accord. Donc première chose, on va élargir les épaules.Pour rééquilibrer avec le bassin. Deuxième chose, on va essayer d'avoir des formes qui sont cintrées. Et enfin, le tout en essayant de structurer la silhouette.
Aïda, 肩窄骨盆宽，她比较适合穿带垫肩的上衣，以便把肩膀加宽 élargir les épaules. 她也适合穿紧身衣 cintré, 以便突出腰身。
Le fait de mettre des épaulettes ou d'avoir une veste ou un gilet ou une matière qui se tient toute seule, ça va structurer une silhouette et ça va la rendre plus harmonieuse. D'accord?
Ah, ok.
Je vais vous faire essayer deux, trois choses pour vous montrer. D'accord?
Charlotte 将为 Aïda 选择几件合适的衣服。
Si, c'est très bien. 38.
Oui, oui, oui.
Regardez-vous. Le fait que la veste soit relativement courte, ça va bien avec une robe. D'accord? Parce que ça élance la silhouette.Et pour élancer une silhouette, il y a plusieurs techniques. Il y a la couleur, le fait de porter le même genre de couleur en haut et en bas sur le corps pour éviter de couper complètement la silhouette, d'accord ? Et c'est la verticalité, le deuxième principe. La verticalité, c'est d'avoir des lignes verticales qui vont, dans l'œil de la personne que vous allez avoir en face de vous, se dire, bah tiens, elle est grande, elle est élancée.
想让体型显得细长 élancer la silhouette.就必须选择竖条纹的衣服，而且上下装色调要保持一致。
D'accord. Vous pouvez enlever la veste.
Quelles sont les pièces phares qu'on doit toujours avoir dans notre garde-robe, dans notre dressing?
Je dirais que une bonne veste noire, ça ira toujours.
Ok.
Nous faut un jean, une chemise blanche.Parce que la chemise blanche, tu peux très bien te faire un look. Bonne veste noire, chemise blanche, jean.
有些衣服是女人衣柜里应该必备的 les basiques, 如牛仔裤、白衬衫 une chemise blanche, 黑外套 une veste noire.
Et puis, la petite robe noire. Parce que quand on l'a trouvée, c'est pareil, tu peux la mettre dans n'importe quelle situation.
当然也少不了一件黑色小短裙 la petite robe noire.那么女装色彩配搭有什么窍门吗？莎拉德将就服装颜色与女性肤色如何搭配的问题做更详细的解释。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朝圣地罗尔德2016年大办情人节情侣周末，促进当地旅游业。加拿大支持日本在军事上更多介入国际事务。方济各到访墨西哥，呼吁当权者打击腐败。第一辆医疗援助车队抵达叙利亚，抵抗失守的城市杜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d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